John Zorn， 约翰·佐恩，灵芝派三重奏 Gnostic Trio， 这是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The Gnostic Preludes， 灵芝前奏曲。之前我们其实分享介绍过一首 这个乐队的作品，Kotlinu。但是当时其实并没有具体的去谈。现在呢我其实很激动，就是我想可以稍微多一点细节的向大家介绍约翰·佐恩的作品。激动的原因呢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比较个人的，因为如果就是现在这样回想这样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在音乐的历史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是有两位，一位是巴赫，一位可能就是这位当代人现代人约翰·佐恩。他和巴赫两个人可能遥隔300年，但是其实在我的内心中这两位人物是在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却相对着在对话。可以说他们两个人形成了我在音乐世界里的两个最最基本的坐标，非常坚实的坐标。只要有这两个坐标作为参照的话，我不管听到任何类型的或者是再新的再奇怪的音乐，我都不会觉得茫然，我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感。另一个说法呢，其实可以说他们两个人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前括号和一个后括号。就像木心说，对于他来说尼采像是一个前括号，托斯妥耶夫斯基是后括号。木心说他所佩服的前辈先辈都在这一对伟大的括号中。那么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所服应的音乐中的先辈，他们可能也都在巴赫与约翰·佐恩的这一对伟大的括号中。另外一个让我觉得约翰·佐恩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其实我想了一个小的标题是说音乐的历程，有一点点音乐史的这个味道，虽然并不是一个音乐史。而且其实我们之前谈了这么多，其实好像是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线索，就好像是从这里跳到那里跳到那里，但其实我其实是在有意识的在渐渐的铺展一个隐性的一个线索，就是这个线索会渐渐的越来越清晰。还有一点有意思呢，就是我就是隐隐的其实有这么一个小小计划，就是我在分享的这一段音乐的历程，或者说就是对于我来说最最重要的，或者说我觉得在人类到目前为止到21世纪初全世界所有存在的音乐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一段路程，我觉得就是西方音乐史从巴赫演变到约翰·佐恩的这一段路程，把巴赫作为起点，把约翰·佐恩作为终点，这两个大人物，就是中间的这一段历程，我觉得它将囊括所有我们目前站在我们这个历史的节点往回看 能够看到的所有的有关音乐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音乐分享会大致也所有音乐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巴赫之后，约翰·祖恩之前，然后中间的这一段演变的历程。当然我不可能把这几百年间所有的重要音乐家的作品每一个人然后全都面面俱到的这样介绍，因为我第一是我自身没有这样的能力，第二呢，那样可能就真的会成为一个所谓的音乐史了，那样会有很多很多的负担，可能是并不必要的负担。我觉得与其那样呢，我们不如就是集中于我们注意力于这些所谓的问题，就是值得我们去反思去回想的这些问题，或者是这个线索。然后呢，我们会挑选一些作曲家还有他们的一些作品，并不是为了面面俱到去展现，而是仅仅是为了激发这样一个话题，激发这些音乐，这些音乐家他们所触及到的话题，其实都是在这个巴赫和约翰·祖恩这两个坐标之间的其他的很多更多的坐标去作为整个这一段音乐历程的参照。我觉得把约翰·祖恩作为一个终点是非常非常恰当的。我觉得在整个20世纪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约翰·祖恩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能够承担这个句号，或这个后括号。按理来说呢，20世纪应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后括号，是一个回看前面整段历史并且有一定总结的这样一个历史的位置。但是可能真正去承担这个使命或者职责的可能只有约翰·祖恩这一个人。相反的来说呢，20世纪音乐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与过去的此前的音乐的断层。我们常常说就是中国文化的断层，就是49年之后和49年之前有一个巨大的断层，文化上，整个系统、整个文化传统、整个文脉的断裂。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现象，有可能中国的这个特殊的例子，有可能只是在全世界的一个大的潮流里面的一个小的特例，这种文化断层可能是世界性的，就是你在很多或者越来越多的现代当代的艺术里面，你越来越看不到它与古代的艺术之间的关联，与这个文化的传统、音乐的传统之间的关联，就好像没有任何的传统一样，就好像所有的这些都是凭空出现的。这么说其实还并不准确，准确说应该是并不尽是说所谓能否看到过去的影响，这个只是一个表象。我觉得真正的实质是现代的人，现代的所谓的艺术家、音乐家，你对于 古典的过对于过去的文化，对于过去的艺术有没有兴趣，有多少兴趣去了解，去理解，去学习啊，你是否觉得我们过去的这个音乐的遗产啊，过去这段历史有没有价值，还是全然并没有价值啊，你是觉得我们的当代，我们的现代是与过去相关的呢，还是与过去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引用过了很多次的艾灵顿公爵说的那句话，就是超越类别超越流派的界限。因为这个可能是20世纪的音乐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走出20世纪，去走向21世纪的话，我们必须走出20世纪音乐的这个陷阱。这个陷阱是什么呢？就是大部分，比如爵士乐的作曲家，他可能最最关注的，或者他可能80%以上的兴趣都是在爵士乐。说唱音乐呢，说唱音乐他如果是一个说唱歌手，他写作说唱音乐，其中我觉得可能90%或者更多的说唱歌手，他对于在他以前的，他出生以前的所有的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他可能没有任何的兴趣，没有任何去了解的欲望。同样情况也发生在比如像摇滚乐当然更发生在现在越来越这个势力越来越强的电子音乐。因为整个现代音乐它从一开始，尤其是从比如像爵士乐，尤其是像摇滚乐它一开始，它对于过去的尤其是古典音乐采取就是一种对抗态度，是一种否定态度，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当然就是这种决裂给20世纪的音乐以无穷的创意以及这种创造力的自由的释放。但是也就像我们之前其实说到过的，就是20世纪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几乎没有大师出现。所谓的大师，就是他不仅仅是靠几首个别的单曲，然后去获得自己艺术上的成功，而是有一种大成就是有非常大量的完成度非常高的作品并且他整个艺术，个人的艺术发展的历程在不断的走向某一种成熟，最后形成一种完整的个人的风格自己的一套以艺术作品作为表达的一种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甚至对于宇宙的一种哲学，一种观念。像这样级别的艺术家在20世纪在音乐里面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其实我一直以来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有这么丰富的音乐流派在产生，有这么多的创意在激荡着，但是只出现很多的小人物，为什么没有大人物？就像木心他说每个艺术家是有一个自我背景的这个背景呢，他不会特别明显的在作品中直接的表现出来，但是这个自我背景的 深度和广度，它直接决定了艺术作品深度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回答为什么二十世纪音乐几乎没有大人物，可能一个最好答案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体量、他的自我的背景、他的视野或许都是窄的、是小的、是薄的。这一种窄、小、薄可能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整体的特征。为什么在过去，在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有大师的出现？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在人的文化的潜意识中有一种人文主义，就是他要拓宽自己的自我背景。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对于传统的态度与二十世纪都是截然不一样的，都不是这样的否定、这样的对抗、这样的决裂的。人们更多的觉得自己包括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从过去产生的，是从文化的传统中延续到了今天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大的，因为就像达芬奇说的，知与爱永成正比。当你爱文化、爱历史的时候，那么你爱的所有的时代，你能爱多远、能爱多大、能爱多广，他们就都是属于你的世界。但是当你否定过去、否定历史，你不去爱过去的时代、过去的文化时候那么其实你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但是过去的所有的这个世界他们就都不是属于你的了。所以对于大多数的二十世纪的音乐家来说，他们只拥有二十世纪。所以可能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只能是小人物，他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大人物，他们只能成为一位二十世纪的音乐家，而没有办法在整个宏大的音乐的历程之中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一位大师。